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的教义部分78页。78页第二部分，论人的得救，主日午。12问：既然根据上帝公义的审判，我们当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罚，那么是否有逃避这种刑罚，再次得蒙上帝恩宠的方法呢？回答：按照上帝的旨意，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，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满足他的公义。若不是由我们自己补偿，便得由别人来替代。13问：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？绝对不能，我们反而天天加增罪债。14问：在受造者中有能为我们做到的吗？回答：没有。首先，上帝不会因人自己所犯的罪而刑罚其他任何受造者。其次，仅是受造者不能担当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永远愤怒的重负，从而使他人得到拯救。15问：那么我们必须寻求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主呢？回答：一位真实而无罪的人，但却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，同时也是真上帝的。我们也配合的经文是加拉太书3章10节，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我们要真正的要去感受到，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耶稣基督。我们需要知道3件事情：愁苦、拯救和感恩。我们在前几个主日看到了愁苦，就是罪和罪的刑罚，就是愁苦。上帝如此完美的造了我们，我们却背叛了上帝，自取了灭亡。我们想逃避上帝的愤怒，我们认为上帝要我们做这么难的事情是不合理的，上帝也许会放过我们不罚的，上帝的慈爱也许他不会刑罚我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切没有一样能够阻止上帝的公义的临在。就这样的，我们前4个主日就谈了人的愁苦，如今进入第二部分，就是人的得救。第12问说：既然上帝的公义的审判，我们当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罚，我们该怎样逃避这个刑罚，得蒙上帝的恩宠呢？这个主日午所依据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仅仅是受造者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。我们今天讲到是围绕着上帝公义的满足来讲。首先我们看，这是上帝的要求，我们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，其他的受造者也不能满足。那么唯一的可能是谁？今天要讲的是，仅仅是受造者不能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。12问说，按照上帝的旨意，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。加拉太书3章10节是这样说的，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而加拉太书又是根据申命记27章26节说，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，必受咒诅。什么是公义、公平得到满足呢？ 公义的上帝与人立了一个约，这个约里面有一个警告，约里面有一个警告，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如果亚当他完全的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了，那么他是始终如一，常常做一切事情，上帝就给永生给亚当。亚当如果不是始终如一，不是所有的事情他都完全遵行了，那么上帝就有律法，就有咒诅。上帝的约里面没有中间的道路，要么是永远的生命，要么就是永远的死亡。这是上帝与人立的约。假如人类遵守了这个约，上帝不给永生，上帝不公平。如果人类违背了这个约，上帝不刑罚，简单的免去了永远的死亡，上帝也是不公平。上帝是照着与人立的约来做事的，上帝是公平的。上帝咒诅了犯罪的亚当，彰显了上帝的公义。上帝的公义借着亚当受到咒诅得到了满足。比如说一个国家法律规定杀人是要偿命的，那么谋杀的人一定要去判死刑的，如果杀了人以后没有被判，没有被判死刑，10年以后就出来的话，这叫不公平，特别是对受害者不公平。杀人犯他按照法律他被判了死刑，他也死了，那么公义呢就借着这个杀人犯的死亡得到了满足，这叫满足公义。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，否则上帝就是不公义的，上帝就不再是上帝了。那么完全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话，是不是必须由那个犯罪的人来承担，绝对不能由别人来承担呢？一般说来，违背上帝律法的是自己来承担责任，担当刑罚，别人不能替代。申命记24:16说，不可以因子杀父，也不可以因父杀子，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。那么上帝是不是完全排除了替代的可能呢？是绝对不可能吗？以赛亚书53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。他这么说，5-6说，哪知他基督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身上。接着11说，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个父亲不能担当儿子的罪孽，儿子也不能担当父亲的罪孽，但是这里面却有基督能够替代受罚。这里就要回到约里面，上帝与我们立约是怎么立约的？ 上帝立约的时候，特别设计了一个代表。这个代表能够代表其他人，而除了这个指定代表以外的其他人，都不能代表其他人。上帝与亚当立约，亚当代表了人类。亚当犯罪，全人类犯罪；亚当死亡，全人类死亡就临到了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但是，这亚当里面代表的人和人之间就没有这样的关系了。上帝不是一个一个的与一个人立约，而是上帝与人的关系是借着代表来立的。上帝与亚当以代表来立约，那么他设立了第二个约的时候，是以基督来立了一个约，而在基督里面，他又代表了很多人。基督接受了刑罚，就是他里面的人受了刑罚。当上帝说：“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一切之事所行的，就被咒诅。”那么，违背律法的人一定会被咒诅，而耶稣就成为了咒诅。而耶稣成为咒诅这句话，就说明在他所代表的这些人都受了咒诅，就如同因为亚当被咒诅了，人类被咒诅一样。当基督成了咒诅的时候，在他里面的人都真的受了咒诅了。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地狱的咒诅的时候，他所代表的这些人，真的是承受了地狱的咒诅。因为这个约，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伯利恒，在罗马书8章3到4节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在耶稣的肉体中定了罪案，就是上帝在耶稣的肉体中整个把人咒诅了。在这样的定罪当中，耶稣所代表的人已经被定罪了，都承受了永死的咒诅。因为耶稣的义，耶稣所代表的人，就在有圣灵在身上的人，就有了基督的义，是这样的一个代表的作用。上帝所特别设立的代表，所以我们能够得救。如果上帝与耶稣没有立这个约的话，那么耶稣的死就是他自己的死，与我们没有关系。耶稣的义是他自己的义，与我们也没有关系。我们的罪是由自己来承担的。我们彻底灭亡。我们非常感恩的是，上帝与我们是有约的关系的时候，是有一个代表来与我们立的约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说：“这是用我的血与所立的契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”是因为上帝设计了这样的代表，有这样的约，所以耶稣的流血牺牲，就给了在他里面极大的福分。 我们感谢神，上帝没有排除其他人替代的可能。十二问回答说，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满足他的公义，若不是由我们自己补偿，便得由别人来代替。别人来替代我们，一点都不影响上帝的公义，因为上帝依然是借着这个代表，真正的咒诅了那些不按照律法行的人。他没有免除，他真的是咒诅了，他一点都没有不公义。上帝的公义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完全得到了满足。上帝的公义，他必须得到满足。那你我所犯的罪，他一定要满足上帝的公义，否则上帝就是背乎他自己。要么我们自己来补偿，要么我们就由我们的代表来补偿这个上帝的公义。而上帝只设立了两个代表。按照自然出生的人是以亚当为代表，而信基督的人是以基督为代表。当你听到基督的这个名字以后，当你拒绝基督的时候，你在对上帝说，我所犯的罪由我自己来承担。因为除了代表以外，没有人能够承担你的罪。我们现在停下我们的脚步来思想，就这样的一个教义，就是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。让我们请一个清教徒神学家叫 Charnock 来做我们的向导，他来向我们来解释上帝的公义。公义是上帝的属性，公义就是上帝，而公义对于上帝重要到一个程度，天父上帝对基督、对上帝的儿子无限的爱，都不能阻止上帝的公义的愤怒倾倒在儿子身上。用洪水来毁灭全地，用硫磺与火来把索多玛、俄摩拉毁掉，用永远的刑罚加在那个不悔改的罪人身上，这一切都能够显明上帝的公义。但是真正的最能够显明上帝公义的，是我们看到了上帝把他的公义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子身上的时候，他离弃了基督，因为他对儿子的爱是无法想象的。他无限的爱自己的儿子，但是这个爱却不能挡住上帝对罪的愤怒。这是从天父角度，我们从上帝儿子的角度来看，耶稣基督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，他愿意把命献上，用自己的生命来满足上帝的公义。这说明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是多么重要的。耶稣基督特别看重上帝的公义。我们再从人的角度，我们人一旦有罪，是冒犯了无限圣洁公义的上帝，是完全不能与上帝同在。上帝对罪的恨恶是无限的，我们只能用永远的刑罚来满足上帝的公义。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的面。 我们永永远远不能见主，除非上帝的公义得到了满足。我们以为上帝的公义对我们的慈爱会阻挡一点上帝对我们的刑罚，然而我们从上帝对儿子的爱不能阻挡上帝那无限公义的愤怒当中，我们去理解上帝对公义的看重。上帝怎么看罪？让我们来理解我们应当怎么看罪。上帝如果对罪恨恶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我们对罪可不可以就轻忽地说，好，我以后再说，或者这个罪没问题，或者我们简单认罪以后，我们下一次还要犯这样的罪？我们真的是在乎上帝吗？你那么在乎上帝的话，对上帝所那么恨恶的罪为什么不在乎？我们看到基督是这样的在乎上帝的公义，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献上，使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。他不但如此，他还让我们与他合为一体，他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圣洁，他让我们圣洁。这就是基督怎么样在对待上帝的公义。既然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，那么我们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。而满足上帝的公义呢，是一种是我们做得好满足上帝的公义，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犯了罪以后用我们的刑罚来满足上帝的公义。这两种都可以满足上帝的公义，但是我们都不能。十二问说，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？回答，绝对不能。我们反而天天加增罪债。首先我们自己行公义行善事我们做不到。约伯记九章一到三节，约伯回答说，我真知道是这样的，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若愿意与他争辩，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。如果你跟神来争辩，我是个义人，上帝问你一千个问题当中一个都不能回答，是哑口无言。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约伯记十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说，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？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？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，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，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。不要说我们是义人，相反，人是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。我们每天都喝大量的水，我们的犯罪跟喝水一样，是天天喝水天天犯罪。既然我们不能正面的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，我们也行不出什么义来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我们接受足够的刑罚来满足上帝的公义呢？就好比一个孩子们，一个抢劫犯，他抢了东西以后，他被判五年的徒刑，他蹲满了五年的监狱的话，他就满足了公义的要求。那么人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呢？因为上帝的刑罚不是五年，也不是五百万年，而是永远的刑罚。 上帝造人是如此的完美，让他能够完全的能够遵行律法，让他能够可以得到永生。上帝给亚当这样完美的人性以后，也告诉他，他一旦违背，他有能力做，一旦违背的话，是永远的死亡，是永远不能与上帝同在。而亚当他知道上帝的属性是公义的，知道自己犯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，上帝一定要守这个约的时候，亚当他决定他干犯上帝，而公义的上帝就照着约好的把永远的刑罚就加在了亚当和人类身上。上帝是公义的，我们在地上有无期的徒刑，但是无限公义的上帝预先告诉亚当的是永远的徒刑，而亚当就这么做了。我们可以将功补过吗？我们在今生知道自己欠债于上帝，我们每天我们还债，在死之前能够还清我们所欠的罪债吗？主耶稣的主导文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每天的祷告是祈求神免我们的债，我们还别说要还债，我们天天加增我们的罪债。那我们今生如果没有还债完成，那我们在地狱里面能不能还债？我们如果在地狱中500万年，我每天多还一点点，我们能不能在500万年的时候能从地狱里出来？我们在地狱中我们不可能还清债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。所以进入那永火的意思是要离开基督的面。一个离开基督的人，没有上帝同在的人，是没有任何的行善的能力的人。我们自从亚当堕落以后，人已经完全不能行善了。我们基督徒能够做一点善事，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他在与我们同在中能够做一些事情。神一旦离开，我们只能是作恶了。而在地狱里面的是上帝完全的离开，那么在地狱里面的是不会悔改，也不会认罪，也不愿意悔改，更不要说行善了。在地狱的人，他哀哭切齿，他也不悔改，因为上帝离开了他。100万年、100亿年，因为没有上帝的同在，他始终的处于这种悖逆、这种背叛的状态。上帝是任凭了他。在地狱里面每天都加增罪债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他就配受永永远远的地狱。只有在这个地上，上帝的没有完全离开你和我，所以在这地上还有悔改的机会。等到了地狱，再也没有了，离开我吧，为魔鬼和使者跟他们住在一起了。你觉得你自己能满足上帝的公义吗？你要么做得特别好，我完全能够爱神， 和爱人。要么你觉得我在地狱里面，我能够还债。在这世界上，只有一个人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，只有一个人能够还这些债，这就是上帝的独生子。他来到你的面前，要你悔改和相信，是在趁你在没有死之前，趁上帝还没有完全离开你的时候，他仍然在呼召你说：“你当悔改，信福音，因为天国近了。”我们既然自己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，那么其他的受造者，比如说其他的人或者天使，可不可以满足上帝的公义呢？替我们，我们就看第三点，其他受造者的不能。自从亚当作为我们的代表，他死去了，他的后代中没有一个能够做代表了，大家都各自为各自负责了。上帝说：“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犯罪的他自己死亡。这是上帝的旨意，除非他是代表，否则自己为。”罪都归在自己的头上，义归在自己的头上，这就是上帝的公义。上帝不会把你的罪放在另外一个单纯的一个人的身上，这样上帝不公义，因为上帝与人立约的时候没有设立这样的一个代表关系。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单纯的人来承担，那么其他的受造者，比如说天使，能不能替我们接受惩罚呢？天使中有很多是无罪的天使，无罪，完全无罪，而且他又大有能力，他可能一个人可以为几个人来，有几个人的大能或者更多。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替我们进入地狱来？为一部分人来赎罪呢？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不能跨种类来赎罪的、偿还的。希伯来书2章14节，这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，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救赎是同类之间的救赎。所以，耶稣基督才要成为人身。不管天使多么圣洁，不能救赎人类；不管动物很一点没有毛病，它不能救赎。他们都在指向那真正的救赎，就是人自己，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我们退让一步，就算有一个完全的义人，被上帝认为是我们的代表。指定他为代表，然后他可以替许多人来受罚，他也愿意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的为所代表的人来赎罪。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承受不了上帝的愤怒。上帝的愤怒是试问这样回答说：仅是受造者不能担当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永远愤怒的重负，从而使他人得到拯救。我们不要低估上帝的愤怒，上帝是烈火。希伯来书10章31节说：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 那红书一章六节说，他耶和华发愤怒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我们注意这句话，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承担上帝的愤怒，因为这个愤怒是无限的，一个有限的一个人要承受这样的愤怒。我们在，孩子们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在战争片当中，突然有的时候就会有呼啸的声音，就是炮弹过来。那么，所有的士兵就拼命的就要去跳进坑里头去躲避这个炸弹，然后就是一系列的炮弹这样倾泻下来。如果是晚上的话，天都会亮了，炸的。士兵可以躲在那里头躲半个小时或者躲2个小时，炮弹就停了。他不能永远在打炮。我们能以想象。永永远远的炮弹，100万、100亿年，永永远远的倾泻在不肯悔改的人身上，落在永生神上帝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我们再想一下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。他身体是受到了极大的痛苦，但耶稣十字架的痛苦，远远不是那身体上的十字架的痛苦。耶稣的十字架，身体上虽然痛苦，但是很多人都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别人担当了十字架的苦难。而耶稣基督，他的不同在于，他承受了是上帝的愤怒。十字架上承受这些人是在今生的死亡，他还没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上帝永远的愤怒加在那个其他的受十字架的人身上。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接受上帝无限的愤怒。是无人能担得起的愤怒，耶稣在承受。他与所有的人，不管是多么痛苦的、受死的人，都没法比较。他在承受无限的、永远的上帝的倾泻的愤怒，是无人能担当得起的。愤怒，我们自己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，其他受造者也不能，那我们还有一点希望吗？第四点，唯一的可能，要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话，一定要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他不会跨种类的，他一定是无罪的人。他才能够为别人赎罪，否则他为自己赎罪了。而且，一定要比一切受造物能有能力，才能够担当上帝的愤怒，而能比一切受造物、比天使、比人一切受造物能有能力的是谁呢？只有神自己。所以，这一切唯一的可能，就是。神自己了，完美的亚当，他有完全的能力，可以完美的遵行律法，他就这样的，他堕落了。公义的上帝照着与他约好的，将永远的刑罚加在了人身上，谁也不能救人类了，动物的血不能救。圣洁的天使不能救，只有神成为人才能够救我们。就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们 没有必要来救人，因为人是自取灭亡，上帝可以新造人。但是上帝就这样的决定要拯救一部分人。上帝天父安排了一个救赎的计划。圣子道成了肉身，执行上帝的计划，而圣灵呢，又把这个救赎呢，应用在罪人的身上，使罪人悔改，在基督里得永生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因为罪触动了上帝无限的公义，因为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张力。历史就这样的展开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时候满足的时候，要来满足亚当里面人类所犯的罪恶。这个福音是以上帝的公义为背景之下发生的。主日五所依据的圣经告诉我们，仅仅是一个受造物，没有一个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。你听了以后，你觉得你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吗？你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宠吗？天下人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得救，只有一个人是天梯，就是基督。他一个人，他完全满足上帝对义的要求。他一个人完全满足上帝对永远的刑罚的要求，只有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可以依靠的名，只有他能救你。当你拒绝基督的时候，你选择了死亡。当你投靠在基督脚下，任他为王的时候，基督就成为了你的救主。天地之间是基督，只有他是你我唯一的安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因为基督满足了这些，所以我们才有幸福，才有盼望。当你想一想，是他替了我们补偿了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对基督的亏欠有多少？我们这一生是不是一个亏欠上帝的一种生活？我们不欠肉体什么，我们每天都听肉体的话，其实我们不欠肉体一分钱，是我们欠上帝一千万两。当我们随从肉体，听肉体的话，而肉体又是与上帝为敌的时候，我们是爱了一个上帝的仇敌，而对我们如此亏欠的上帝，我们却放在一边。你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为了那无限的对最恨恶的上帝的缘故，你愿意恨恶罪，任何一个罪当成极大的事情来悔改，来认真对付吗？ 你真的在乎什么？更重要的是，你愿意传扬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吗？要把这样的一位又是烈火又是慈爱的上帝，给那所有的将要有烈火临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人。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公义的神，谁能照着你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你？谁能够明白你的公义是如此的无限？无限的爱却不能阻挡那无限的公义的显露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来认识你，并且在基督里面愿意成为圣洁，靠着圣灵努力的想要圣洁，因为你是圣洁公义的主，你断不以有罪为无罪。主，让我们远离罪，好像远离最大的邪恶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要轻忽罪，不要把罪当作平常，不要把罪推到明天再说。我们的上帝啊，只有你在我们心里能工作，让我们能够恨罪爱你。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求你做成这功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基督的名，阿们。